弟兄姊妹们平安。刚才我们的青年诗班献的诗说，你相信他在聆听吗？你们相不相信啊？我们应当阿们说，是的，我们向神的祷告，神都在聆听，神要听那个我们的声音，因为他是听祷告的神，他乐意听我们向他的呼求。啊，我们今天那个来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明白神的旨意。啊，生活当中我们常会遇到一些抉择的时刻，比如说早上起来，你会不会想说，我今天到底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我今天早上到底要吃什么样的早餐？我出了门，我到底要走哪一条路？今年大年初二，我们全家要到台南，回我太太的娘家。我习惯性的，那么就从博爱路转大中路，然后就直接上高速公路。那么这一段我们平常在走的时候，大概不到十分钟就过去了。但是这一天，大年初这一天，我们走了才一个钟头，因为每一个绿灯亮的时候，只能过大概两三部车，然后那个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啊，当我们车开到快到高速公路的时候，啊，我们看到那个匝道附近呢有一个小巷子啊，哇，一步一步说就从那个小巷子那开出来噻，啊，马上就上高速公路。当我看到这一步一步的车从小巷子开出来的时候，我心里赞叹说，这些人真聪明，他们选对了路的时候就不必被困在车困之中。我们的选择对的时候，哎，发现到说，啊，你是何等的轻省。如果你选择错的时候呢，哎，那个你会觉得说，啊，真是啊，那个真是为难。我们在工作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许多人，每天我们都会碰到许多人。当我们碰到人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满脸笑容的来迎接人呢，还是摆个臭脸？这也是我们会做的选择。我们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想想说，在这些事情，那么到底我要先做哪一件事情？我要说先做这件，还是要做那个先做那一件？那到底要如何做呢？这些也许都是需要我们去做抉择。在生活中有一些是芝麻小事，先做后做，怎么做也许没什么关系，不会什么不良的后果，所以做什么决定无关紧要。但是有一些事就不一样，不同的结果可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这种情况犹如是说，我们来到一个马路的十字路口，我们要选择的是向左或是向右。你知道说，选择完以后，向左跟向右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如果你选对了，离目的地就越走越近，前途是顺利是光明的。但是如果你选错了，你目的地是越走越远，你可能白走了许多的路，也会给自己带来许多的麻烦，甚至陷入困境。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在找配偶的时候，你有很多对象可以选择，每一个好像都不错，但是哪一个才是神为你所预备的呢？是符合自己开的条件的呢，还是听从神的旨意、神的安排呢？有人又问会说，那我怎么知道呢？当我们会翻到说，选对选错有很大的差别。当你选对了，你的将来、你的婚姻、你的家庭是幸福是美满的，但如果选错了呢，那么将来的生活可能会过得蛮艰辛的。还有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有许多工作可以做选择，你要进这家公司还是进那一家公司？ 那么我们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呢？现在年轻人很流行的一句口号是心多事少离家近，这是许多人年轻人选择工作的标准。你还是说你的选择是你是带着使命，然后你往前呢，去应征，去为了适应的使命。你若找对了工作的话，你会如鱼得水，会一帆风顺。但是如果你入错了行，你可就有得啊，有罪得受了，噻，你天天可能都要愁眉苦脸。有一位当上企业总裁的弟兄，他曾经见证说，他当初他成立公司的时候，曾经到美国的教会中去征召企业的这个干部，他希望是为神的国，那么那个前来应征。那个是一个心少事多又离家远的工作，如果不是带着使命的话呢，是不可能前往。他说感谢神，就是有一批人被感动到他的公司去上，他们一起为事业打拼，也同心合意的来那为神的国，那么在那里打拼。他见证说他的企业大概有数万名员工，他告诉我说他的员工里面有四分之一已经信了主。你看他们为着使命前往的时候，哇，就带来极其荣美的结果。一个有心跟随主的人常会问一个问题，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呢？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刚才我们联会的姊妹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所犯的罪总归起来只有一条，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偏行己路。世人所犯的罪，那么只有一条，就是偏行己路。当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的时候，人的意思通常跟神的意思是相违背的，人做事的方法常常也跟神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照着神的指示去行的话，那就是违背神的旨意。偏行的意思就是偏离了正路，那不是神的路，不是神要人做的，但是人却应着景象恣意的要去做。违背神的旨意就是罪。敬虔的人他生怕得罪神，所以凡事他问神的旨意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之后他才敢那个往前。但现在来了，神我们看不见也听不到神的声音，那我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呢？有人说是不是拿一个钱币往地上一丢，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是不是这样来明白神的旨意呢？也许有人也听过说啊，有人某人做见证，他只不过明白神旨意的方法就是这样，把眼睛闭上，把圣经一拿上，然后一打开看看，然后手上一指，哇，到底知道是那个那一节经文是什么说的，是吧？哎，那么这样用这样来猜测上帝的旨意，是不是这样子呢？这样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知道说神到底要怎么来做？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节到33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段经文，保罗是借着教导哥林多教会到底可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用这个问题他来教导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一个重要原则。明白神的旨意的重要原则是什么？他说就四个字，是容神一人。我们要怎么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那么其实只有四个字，容神一人。我们今天要从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思考，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一个，我们来看看23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那个这段的经文，一起来。凡事都可行，但不多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多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好，这段圣经，那么是在保罗在提到，那么这个有关吃祭偶像之物的事情。我想吃东西或不吃东西，一般来讲是一件小事，对不对？吃 不吃小事一桩，对不对啊？吃可能高兴喜欢就吃，不吃不想吃就不吃，那么这个好像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对于祭偶像之物来讲，那么信主人是否可以吃，这个可能成为许多人困扰的问题。有人说可以吃，有人说不可以吃，但是到底是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在大陆的家庭教会里面， 我曾经被问过这样的问题，他们就问我说，要给他明确的答案，好让他们能够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说，到底偶像之物可不可以吃，是吧？我就是没有告诉他们说，明确的说可以还是不可以，我告诉他们说依情况不同而定，是吧？有时可以吃，有时不可以吃，是吧？他们说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是吧？上帝的旨意怎么可以那个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是吧？有些神的旨意像律法的条文是规定了死死的，比如说十诫中不可拜偶像，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这个是圣经上的明文的规定，是吧？明文的规定，神的旨意就是你不可以啊，那个啊，不可以拜偶像啊，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还有帖撒罗尼前书五章十八节说，要常常祷告，不住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要我们讲，要我们常常喜乐，要我们什么？要我们不住的祷告，要我们什么呢？要我们凡事谢恩，这是神的旨意，是不是？所以这些啊，那个啊，大概那个啊，这个是那个这个是对每一个人都一样，不会有所更改，有所更改。然而有一些神的旨意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而且也因着当时的情况而异。比如说圣殿中的陈设饼只有祭司才可以吃，一般人是不可以吃的，这是圣经上说的。但是在大卫那个逃避那个扫罗追杀的时候，他逃到会幕向祭司要陈设饼吃。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一到四节，主耶稣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吃了，意思说是不是都是神所允许的？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大卫处在饥饿的状态之下，耶稣说神喜爱连续，他不会叫人那因为死守那么这些条文而饿死。所以大卫他吃了一般人不可以吃的，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大卫不是祭司，但他吃了那个陈设饼。耶稣再讲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五节，耶稣再举一个例子说，律法规定要守安息日，所以守安那个息日，那个所以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什么工都不可以做。然而祭司却在安息日这一天在圣殿里面做工，但是他们却没有干犯律法。这么会发现到说，一件事可做或不可做，不是按规定来做标准，而是以神怎么样看待那件事情来做标准。同样一件事情，这个人可以做，但是另外一个人可能就不可以做，不可以照着做。如果是你盲目的去做的话，可能就错了。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不多有益处。这句话保罗在第六章讲过一遍，第十章再说一遍。凡事都可行，不是你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那样是误解的圣经。现在的年轻人那么流行的一句话，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他们用这样来作为任性晃荡的依据，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思想。因为你所喜欢的可能别人不喜欢，甚至于可能你所喜欢的会危害别人。有人喜欢重金属音乐，但是对老年人，对喜欢古典音乐的人可能会受不了。哇，年轻人喜欢蹦蹦蹦，这样哇蹦得越大声，然后接着这样才过瘾，这样。但是对我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啊，我听那个声音，我心脏都快跳出来。有一些年轻人喜欢飙车， 你很爽是吧？哇，觉得是说，那么这个飙机车来是吧？哇，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非常过瘾。但是那些无辜的路人可能会遭殃。有些人喜欢喝酒，然后喝完酒，那么就开车噻，结果就闯了祸，造成了这个人命噻。几乎这样的事情可以说天天都在上演。还有一些人喜欢狂欢、吸毒噻，使自己进到一些迷幻的境界里面，那是残害自己噻，染上那个毒瘾，让自己无法自拔。这些你可以做，但是做的后果是什么样？对自己有损，对别人有损。凡事都可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每一件事情你可以找到可行的合法依据。意思是说，你吃既有像植物，你可以找到可以吃的根据，可以吃的根据。为什么？因为所有的食物都是神造的，都是属乎神的，所以你只要存着感恩的心，那么去领受的话，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偶像算不得什么，全是虚假的，所以祭过偶像的那个东西也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任何的危害。信心大的人说没有什么关系，管他什么祭过偶像不祭过偶像，照吃不误噻。但是对于一些那个禁止吃祭偶像之物的人，他们也可以找到不吃的根据，因为祭偶像之物呢，那么是属于偶像的，那反正与偶像有关的，有偶像有连结的，我们去沾染它的话，我们就沾染了污秽。所以我们不吃，是吧？那么免得我们沾染一些的污秽。你可以找到根据，是吧？你吃你不吃，也许你可以找到根据。但是讨论这些事情的人把重点放在哪里？把重点放在食物可吃跟不可吃，然后去找自己的根据。保罗告诉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不是合法就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意思告诉说你们做的可能是合法，是可能有根据，但是有没有益处？合法而没有益处的话，你等于白做。你虽然做的合法，但是如果没有益处的话，是等于白做。你如果是合法但是不能够造就人的话，对别人也没有益处。所以只想法找依据，只想做一个安全的人，不犯法就不会就不会被处罚，那样人是所立法的字句，那不是神对人的期望。找圣经的真句字句作为明白神旨意的，那不是明白神旨意的一个好的方法。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爱。神要我们走的时候是为爱的缘故，我们来做任何我们所要做的事情。爱是什么？爱是牺牲，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说的更清楚一点，明白神的旨意的第一个原则是问自己，我这样做到底是否对别人有益处，是否造就人，而不是对自己有何益处。能够使人得帮助得益处，那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祭物到底祭偶像之物是否可以吃，要问说我吃或不吃是不是影响别人。如果是叫别人得益处的，那么如果吃会叫人产生不良的影响，那我就不该吃。如果吃可以叫人得益处的，那我就吃。保罗说是我是为别人的缘故，不是为自己的缘故。第二个，保罗提到是说祭偶像到底是否可吃呢？那我们有两种情况噻。第一种情况他说市场卖的，那么我们来看第25节2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污浊。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市场上卖的食物不必去问到底有没有祭过偶像，你尽管买来就是吃。有一些信徒被教导是说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因此把祭偶像之物当成基督徒的禁忌之一。我想一句，特别是我们当我们那个每年到农历七月的时候，是所谓的什么？所谓的鬼月。这鬼月的时候，外邦人是举行大拜拜。 有一些商家就会把大批的食物那当成祭品，那么那个那么然后去那个祭拜，祭拜完以后呢，然后就上架去卖，这样。所以你在七月的时候，那个你很容易去买到一些啥祭过偶像之物。所以常常听一些信徒说，当他上街买东西的时候呢，就先问，哎，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拜过，这样。然后那个如果是一个诚实商人告诉你，哎，这边是有卖过，那边哎这边有拜过，那边没有卖过，没有拜过，哦，那我就买那一边的噻。那个啊，这个是一个诚实商人，也许就告诉你。如果一个不诚实商人，他告诉你都没有拜过了，对。那么啊，所以你可能就买到一些什么可能是拜过的噻。好了，所以有一些人就很担心说，哎呀，我这个人到底成不成，他还担心说这个人到底成不诚实，我买的时候那个会不会因为他不诚实我就买到失那个祭过偶像之物。如果有这样的禁忌的话，我们真是相当的为难的。但是刚才这些经文里面说，你市场上卖的你尽管吃上，问题是说，哎，意思说你不必问商家那个到底是否祭过偶像，你只管买来吃上，没有问题。基督徒没有这个禁忌，没有这个禁忌。保罗为什么这么说？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跟当时候的历史背景有关。当时候的历史背景是这个样子，以前尤其特别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几乎每一个城市的入口的地方都有一个石的凳子，都有一个那个石凳子。这个石凳子上面就在进城的第一个位置上面，每一个人进城一定要经过那个位置，那个位置上面就作为一个管理员。这个管理员坐在那里呢，好，所以每一个人挑的货物，那么进城来的时候呢，这样，哦，他会向你问安，哇，这个欢迎你带你的货品物品，那么到城里面来卖，那请你先把你的货物先寄献给那个他们的神，他们的偶像，表示你对他们的偶像的尊敬，这样，然后你就可以在他们市场上面卖你的货物，这样，你如果照着做，那么你就可以在那边卖。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的话，他就不欢迎你，是吧？你如果说，哎，不行，那我不能够把我的那个这个货品献给你们的偶像，他说，哦，你如果这样的话，他不欢迎你，是吧？那不让你在这里做生意，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不拜他们的偶像的话，对他们的偶像是大不敬，这样会触怒他们的偶像，这样就会让大家遭殃的，是吧？所以换句话说，告诉我们说，你在市场卖的全部都是祭过偶像之物，是吧？如果说祭过偶像之物不能吃的话，大概基督徒都要饿死，因为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不是祭过偶像的。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你在市场上卖的，你就买来就尽管吃，不要问，不要问，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他说可以吃祭过偶像之物的依据什么？他说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上帝造的，都是属乎神的。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记载着说，神造各样的什么菜蔬、树上的果子、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飞禽走兽，这些都是神造的，都是属乎神的。但是无知的人却把神造的东西拿去拜偶像，这个有没有就是无损这些东西神对这些东西的所有权？神不但造这些东西，还把这些东西赐给人当食物。圣经是这么说的，神把他所造这些东西赐给我们当食物，所以我们吃的是神所造而且神所赐给我们的食物。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认知的话，你不必想什么良心理，还这些东西都是上帝造的，既然是上帝造的，他愿意赐给我，我就高高兴兴我就吃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是保罗那告诉我们说，你是为什么缘故吃，为那个啊那个呃那个啊那个这些东西其实上帝造的，所以到底是不是可以吃呢？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还有第二个状况是，当你赴宴席的时候，我们来读27节到30节，我们起来。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赴席，你们若愿意去，还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 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毁谤呢？这是保罗那个在做到第二种情况。在基督徒的生活圈里面，我们周遭人大概大部分都是不信主的，在台湾现在信主的比例大概是 5%+， 不到 6%， 是吧？那个不到 6%， 所以我们周遭那个 90% 几的人，那么大部分都是不信主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在家里是第一个信主，我跟我的内人都是家中第一个信主的，在我们那个家里面，是吧？那么可以说一年到头都在拜，是吧？各种那个年节要拜，还有祖先要拜，是吧？我是我们那个来到台湾，我是第六代，所以我前面有五代的祖先在需要拜，在那一代不是两个人，在有的一代有三个人的，在因为我有一个祖先他在娶两个太太的，在那么所以那个你可以知道说我们一年到头有很多的祭日，在所以有那个有很多的拜拜的地方，有人初一十五也要拜，所以家里经常有许多那个有拜过那个偶像之物，在也许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你有很多好朋友是未信主的，当一些他们那个过节或是庙会的时候他们也会可能会那个很热情的邀请你去跟他们一起欢乐，是这时候摆在那个你面前的那个东西，那都是当然都是祭过偶像之物，拜过东西到底可不可以吃，是刚才27节说凡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不为良心的缘故问自己可不可以吃上。前面说过说可吃不可吃是为别人的缘故，不是为自己的缘故，所以要问的是别人如何，别人如何。我说我以前在那个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也没有人告诉我说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所以我每次那么这个我都高高兴兴的，那么我们家那个有祖先祭日的时候呢我都高高兴兴的吃，那么因为没有人告诉过我说不可以吃，所以我当然就很高兴的吃到后来我终于听到有人说说基督徒不可以吃过祭偶像之物，那我如果那时候我开始想说那我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不吃呢，我如果那时候开始不吃的话，我想我家人可能会对我有不同的看法，是吧？你以前不是都吃吗？怎么现在不吃，是吧？那么我会要跟家人那么有一些的隔阂，是吧？而且他们都已经接受已经接纳我信了耶稣，是吧？那么他们既然接纳我我成为基督徒，那我为什么要在家里面去造成跟他们的对立，造成一些的困扰呢？相反的，我在每一次那个祖先的祭日那个他们拜拜之后用餐的时候，我就做一些见证，做一些见证。做一些什么见证呢？因为未信主人他们时常一些为了阻止人家信主就流传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说信耶稣死后没人哭，有没有听过？那么信耶稣死了没人哭，是那么这些呢，那么是常常那么一些人那个阻止人家信耶稣的一句话。然后呢还有一个基督徒是不拜祖先所以不要祖先，这样哇这个话很毒哦，这个话对一些那么那个尤其崇尚孝道的国人是无法接受的，这样。但是这是错误，这是极大的错误的话，是啊，这是极大错误的话，这个错误的观念呢这个杀伤力很大，所以许多人不敢信耶稣，这样。其实基督徒，那么基督徒重视祖先，那是比那些那拜拜的人还更重视，是吧？只是我们纪念祖先的方式不一样，是吧？我们怀念的那个祖先的方式，那么跟他们不同，是吧？而且比他们更有意义，是吧？基督徒怎么样怀念祖先？我们是用追思礼拜。我们用追思礼拜，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呢，或是说在我们的我们的那个先人，我们的祖先，那么祭日那一天，那个基督徒是一样，那个大家团聚在一起，我们唱诗，我们祷告，我们讲呢，我们追念故人的在世时候的一些事迹。然后我们来那个大家一起来思想说这些那么祖先那么那个有哪些值得我们后代子孙效法的，有哪些值得我们警惕的。我虽然没有在家里举行所谓的追思礼拜， 但是我常常用那个在这个那个他们忌日用餐的时候，那么我就跟他们，跟我这些叔叔婶婶，甚至我的堂兄弟姐妹们这样，我就跟他们谈谈说，哎，今天我们怀念的是哪一位祖先，这个祖先叫什么名字噻？我的一些叔叔哈、婶婶哈，可能都不知道。那么我婶婶常常跟我讲说，因为那个她的婆婆就是我的祖母传下来，她告诉你说几月几号那个你就要煮一顿拜拜噻，她只知道几月几号要拜拜噻，啊，至于拜的是谁噻，那么名字叫什么，那个他这个祖先到底什么，那个曾经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对，不知道噻。那我常常借着这个机会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说，今天我们怀念是哪一位祖先噻。那么这个祖先当初在世的时候，他做过些什么事情？他有哪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后代子孙，我们可以值得效法的？有哪些东西？有哪些是值得我们警戒的？上啊，我们来台湾的时候，那么因为做生意，其实赚了不少的钱上，但是后来呢，有一位祖先因为抽鸦片，把所有家产全部抽光上。那么当然，我就跟那个我会跟他们讲说，遇到这个祖先，那么忌日的时候跟他们讲说。我的祖先抽鸦片，把我们杜家的家产抽光了噻，所以我们杜家子孙要谨记这一个噻，绝对不可以这个做这样的事情噻。那么好，那么我是说这个，然后我会我们跟他讲说，这是我们基督徒怀念祖先的方式，只是我们没有拿香，但是我们所做的比你们更彻底，我们做的比你们更加有意义。我的家人一听，哎，他们觉得哎不错噻。他们是后来我的一些婶子就跟我讲啊，其实他们花掉拜拜也没什么意思噻。那么只不过是说这是上一代传下来噻，啊，我们这一代呢，我们不得不这样做而已噻。那其实我们会看到说，吃不吃偶像猪，其实那不重要，重要是在说我们到底为谁的缘故。保罗在28节那个说，有一种情况下我们不吃，是什么情况下？好，若有人特别提醒那些食物是祭过偶像的，为那说话的人的良心的缘故不吃，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吃，是吧？这种情况那个下不吃上，他说，因为说话的人是出于良心，他坦诚地告诉你说，那些是祭过偶像之物的食物，他们怕我们吃了会不会对我们不好，会不会对我们不利，如果我们照吃不误的话，他们会良心不安。你吃了让他良心不安，那你要不要吃？他说，我们做是为别人缘故，你如果吃会让人良心不安，那你还要不要吃呢？那你应该不要吃噻。所以这是保罗告诉我们一些，是为别人的益处，不是求自己的益处。如果是为了那些不让那些那个卫生的良心不安，那我们就不吃这些祭偶像植物。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不要吃噻。第三个，那我们来看看说，他说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来看31节到33节，我们来一起来读这段圣经，一起来。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羁是犹太人，是叙利亚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保罗在这段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基督徒行事的最高的准则。基督徒行事的最高准则就是为荣耀神而行。吃喝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是为荣耀神。如果为自己你喜欢的吃，你就大吃特吃噻，不顾形象，不管别人会不会有什么反应。你不喜欢吃的就是山珍海味，别人的盛情好意你也不吃，这两种的情况都不会让神得荣耀，反而会让神的名会受羞愧。如果因为我们过于坚持，那么不吃造成为信主人的关系不好，我们就失去了与人和睦的见证。如果是因为不顾别人的观感的吃喝，造成人信心那个信心软弱跌倒，那更是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如果在吃喝或形式上，我们如果表现出圣灵洁净的美德，人看了会认为信主人真好，那我们就会让神的名可以得着荣耀。 或在吃喝或行事上表现出信主人的公义好怜悯，为信主人会羡慕，因为他们因此信主得救，那主更是大大的可以得到荣耀。最后做了一点结论，总结来说，荣神益人是人生的目标，也是明白神旨意的一个原则。既有像之物可吃或不可吃，完全是看情况而定。吃或不吃，不是因为食物的缘故，乃是因为人的缘故。为别人的得益处，为神得荣耀而决定吃或不吃。这段圣经更告诉我们，不是只有吃喝而已，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无论做何事情，我们要不要在要不要做什么事情，做那个什么事情，那我们要如何做，我们何时做，我们都要问到底是否让人得益处，让神得荣耀。但愿我们能够一起勉励，使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讨上帝的喜悦。我们一起来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我们看那个诗歌240，颂子圣歌246首上，耶稣领我。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是明白主神的旨意的话，让耶稣来领我们的话，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美的事情。你让耶稣来领你，让神来领你的话，你的人生你所做的事情上帝会喜悦的。让耶稣来领你的话，你会看到说我们过的是何等的清晨。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起立 来唱首诗歌。第一节一起来，
耶稣领我，我真喜欢，帮助心到心中平安，
请锁定我，耶稣你
天父，我们